欢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现在是8月31日晚上7点01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今天联准会克里夫兰主席分行主席 Loretta Mester 梅斯特今天表示，联准会应该把联邦基金利率在明年初升到 4% 以上。这已经是我们每次做节目都会看来报道的一些内容，让我觉得我好像都在做重播。但实际上是这些联准会官员呢，几乎每一周从7月底的决策会议之后，几乎每一周都派出大量的官员跟市场不断的宣导他们的意图。然后梅斯特今天说，联准会也应该要把利率控制在这个高的水位，就是 4%。这个 4% 的水位一段时间才能够达到联准会抑制通膨的目标。然后他也表示，未来一两年经济衰退的风险已经增加，他认为联准会必须对抗市场对于利率，也就是他联准会必须对抗市场觉得联准会加息后马上就降息的这种侥幸心理。而且他说，如果市场认为通膨见顶，这种说法其实现在还言之过早。那他也表示，这对市场来说短期内会很痛苦，但是其实通膨也会带来同样的痛苦。这不是唯一的联准会官员今天表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纽约分行的主席 John Williams， 他昨天表示联准会需要去抑制通膨把这个市场的需求面跟供给面调和过来，那这需要更久的时间，而且会一直到明年。那 Williams 对联准会的利率决策有投票权，就是联准会的12个分行里面，纽约分行是重中之重，所以纽约分行主席的讲话市场都会非常重视。那威廉斯说，对于今年9月，就是明天之后，就9月底的联准会的决策会议呢，利率决策会议，究竟联准会加息2码或者是3码，那 Williams 说他还要再看一下在9月20号之前的一些就业报告还有消费者物价指数再决定。那 Williams 强调，联准会必须保持紧缩的政策一段时间，而不是提高利率之后很快的又改弦更张。他认为联准会必须把通膨打回 2% 的目标，而且能够把通膨固定在 2% 这个目标一段时间。好，这是联准会的货币政策的一些官员的说法。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其他的重要的新闻。 AMD 今天表示，美国官员要求 AMD 要停止出口高阶的人工智能晶片到中国。同时有另外一家公司 NVIDIA 辉达今天也说同样的讯号，就是美国政府要求 NVIDIA 要停止出口高阶，有2个高阶的电脑晶片到中国。那这2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市场就引起很多讨论。那就是这些决定呢，将会对中国科技公司在进行进阶的图像识别这样的科技的发展造成伤害。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它这是一个欺商权吧，就是伤自己也伤对方。但是这是美国政府的目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巨大的转变。那虽然对 NVIDIA 或 AMD 这些公司在中国的业绩会造成影响，但接下来我们还会再观察美国政府还会对哪些科技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那美国在今年就是最近通过晶片法案后，就是对于跟中国的高阶晶片的切割，这个科技的切割现在是一直在发展中，是现在进行式，所以我们会再密切观察，然后有机会会对这个话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接下来另外一个新闻是 Bed Bath & Beyond 这家公司呢，之前2个礼拜因为它被炒作的非常厉害，就是股市上被讨论的很热烈。那这家公司今天宣布它已经它有现在有财务的问题，那它已经得到 超过5亿元的新的融资，然后呢，它同时将关闭150家店面，然后进行裁员，同时也对商品做调整，来改善它的财务状况。好，然后另外有一家公司沃尔玛下面的一家 Sam's Club， 那它是今天宣布九年来首次调涨会费，从10月17号起，会员费呢从45块调涨到50块，那 Plus 的会员呢会费会从100块调升到110。再来看股市的部分啊。股市今天的表现是一样是下跌的，从上礼拜五鲍威尔讲话以来呢，股市已经连续5、1、2、3连续4天下跌，然后今天的道琼S&P 500跟那个标普500跟纳斯达克都大约下跌0.5%到0.8%左右，那费城半导体下跌比较多，下跌了1%。那这总结八月的那个，今天是八月最后一天，所以从就是鲍威尔发表在 Jackson Hole 的央行年会发表这8分钟的演讲之后呢，股市的下跌使得这个月八月，今年的八月是7年来最弱势的八月的股市表现。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的一些重要的财经新闻。欧元地区呢，今天公布它的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达到9.1%，其中呢，法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算是比较温和的，是5.8%，然后意大利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8.4%。所以看起来目前受就是欧洲通膨最严重的，看起来我目前看到最严重的应该就是德国跟英国哈。上次我们节目也提到德国的 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已经高达快要到40%，那英国还会可能会更高。目前高盛有一个报告哈，这礼拜指出如果就是未来几个月天然气，就是欧洲天然气的价格如果继续这样居高不下的话，英国的通膨明年可能要突破20%，这是高盛的报告。所以这个天然气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那俄罗斯今天开始，就是欧洲时间的8月31号开始到9月3号进行北溪一号的维修，然后给欧洲的天然气断气。那现在目前欧洲政府都非常紧张，他们很担心他这个维修的时间俄罗斯还会继续拉长。那目前欧洲央行在下礼拜四，就是9月8号会举行一个利率决策会议，那目前市场预估欧洲央行可能在这个会议当中升息75个基点，就3码，那这样就会使目前因为这个消息，就是市场对这个欧洲央行升息的预估呢，使得欧元今天对美元又回到1块以上，它最近就是在欧元对美元在1块上下来回震荡，这样这个1块的关卡是非常大的。再来我们来看债券市场的部分。好，今天的那个美国公债两年期的殖利率呢，已经达到3.5%这个很大的关卡。上次我们才谈它破了3%这个关卡，现在已经破了3.5%。那这个关卡已经突破了，就是在6月14号，今年6月14号它曾经创造的高点。在6月14号的时候，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3.43%，那它今天已经破了3.5%。那这个3.5%的高点呢，这个高的殖利率呢，是已经达到了2007年9月以来的高点。2007年，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在酝酿美国的次贷风暴。 次贷风暴虽然在2008年就是 Lehman Brothers 破产后就是达到了一个就是最高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破产点吧，这样讲。但是其实它从2007年就开始在酝酿了。好，所以今天的两年期国债殖利率已经达到 3.5， 就是2007年金融海啸前的这个高点。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十年期的国债利率现在今天是收在 3.2%， 还没有破6月14号的高点。6月14号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是 3.49， 所以现在还比6月14号低。那换句话说，就是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目前还低于两年期，呈现倒挂。然后我们今天讲一下，我下次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解释更多倒挂以及殖利率倒挂对经济的影响。好，十年期国债在上一次达到 3.2 的 3.2% 是2019年10月，然后在上上次是2011年的6月。好，这是目前的债券方面的新闻。那我们接下来先听一下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外汇速报，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三，美元指数最低跌到 108.36， 后来回到 108.74 附近，欧元对美元则一度涨到 1.0078， 收市于 1.0051。英镑对美元虽然盘中一度上涨到 1.1693， 却随后下跌，收市于 1.1620。 美元对日元收市于 138.93， 美元对人民币则从前两天的 6.91 高点稍稍回落到 6.89 人民币。
啊，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美元升息周期之下的商品的趋势。上礼拜五 Jackson Hole 的央行会议里面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了8分钟的谈话，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本来市场预期他是会讲半小时，然后接受提问。那我觉得他就是他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有戏剧张力，他就是给你讲八分钟，然后就 no question， 就是然后就不接受提问，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就市场上就对他的那八分钟讲话不停的抠哦，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拿出来分析他究竟是要干嘛。那就是我看来呢，其实鲍威尔的讲话跟他就是从今年这几个月以来的谈话的态度还有基调还有方向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好像市场的预期落空，因为市场本来觉得美联储应该在加息到年底可能就会转弯或停下来，或可能还降息给当接盘侠，好让市场能够就是如果衰退的话还可以有就是央妈，就是联准会这个央妈可以再帮，再跟2020年疫情一样或者是2008年一样，就是能够把这个市场给撑起来。可是很明显的，现在美国遭受40年来仅见的通膨，所以 联准会的态度也转变成40年来的一个新的基调，他不停的在提到这个 Volcker， 就40年前 Volcker 在1980年曾经把美国的利率调高到 20% 的那个世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美元升息它对商品的重挫的影响。那在这个节目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邀请到财经的分析师 Max 到我们节目中一起来为我们探讨。 Max 你好。
哎，你好。
哎 Max， 你平常我知道你都是用技术分析为主轴去看这个商品就是包括各种财经商品。你平常会特别去，像我看到好多人都在抠鲍威尔的讲，或像你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一般因为我的方法我都是用自动交易程式还有用数据去做的，所以一般我是不太管这些他细节他讲的东西，我们就看数据。
哦，所以就是
数据会显现给我看，我要因为市场只有上和下嘛。
对。
所以我只要看数据我就知道他然后才可能会过后会去看他的故事啊，这样子。但是他没有办法让我做判断了，因为我不是做分析，我是做操盘的。
哦，是的，我听到很多就是以技术分析为主轴的这样的就是操作方式的人呢都提到了一个观念跟你一样，他们说其实技术分析里面就能够看出市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轨迹，所以确实是这样。我听到好多人都跟你一样，是一样，就是以技术分析。那如果你看看目前的美元指数呢？因为从就是鲍威尔讲话以后呢，美元指数就不断的创新高。那你从技术面来看的话，目前美元今天我看是已经指数已经达到了108。那你看它从这个技术面来看，你觉得它还会继续往上升吗？
那一般它是我们看美元，基本上在美元指数在过去的15个月基本上都是往上升。如果你只是单纯这样看，它从差不多89块左右啊。89块左右一路上升，90块左右了，一路上升到108了，所以差不多上升超过10%了。
那从目前这个现行来看的话，它我们来看看它对其他的货币的，哎，对，我顺便问你一下，因为你有20几年的投资的经验哈，那像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以前。在我记得以前十几年前或更早以前，其实市场并不会那么关注各国央行或是联准会的货币决策，就是那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很比较专业的市场比较专业的人士会去关注，但现在整个股市啊债市是一定会跟货币决策连在一起，股市啦还有商品啦这些几乎大家每天都在抠，就是联准会又怎么了，然后哪个央行又怎么了。那你这二十年来你觉得以前是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有这么注意这个央行的货币决策吗？你觉得你走过这二十几年的看法？
当然二十几年前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我是从学生时期开始做投资那时候是投资股票，但是那时候我是看很长线的，所以它就变成我就看公司的基本面会比较多，然后做短线交易大概是到，因为我是用自动程式啊这些做短线交易的，它大概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才开始蓬勃发展的，我是在大概在10年前开始的，做这种比较短线的，因为短线的你要通过科技啊。才做得到，你用人手它有点太过吃力，所以你做短线的交易，那尤其是做货币这些啊，他就会注意，很多人他的方式他是注意这些新闻的、他会注意这些新闻，因为他投机的那个成分就比较多了，他不只是短线，是超短线。 因为股市我们可能还会看天啊、天图啊、星期图和月图，但是到你到了货币这边的时候，也开始我们可以做我用程式做的时候，我最低我有做到一分钟图啊，
哦、
一分钟图、五分钟图、十五分钟图这样子去做，所以它变成啊、我就它的投机的性质就很强了。
那您觉得说在这一次的美元加息周期，因为其实几乎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嘛，那基本上美元一走强，全世界的货币就纷纷都掉下来，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其实好像就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只有做多美元或做空其他的货币，不就是这样子吗？
当然你总体来说，比如说美元指数它是对比六个主要的货币啊，和欧元啊、英镑、日元还有加拿大元，就加元呢、然后还有瑞士法郎、瑞典克郎啊，它是六个主要的货币，它是只是对一篮子啊，六个主要货币它也有它的成分呢、那单单对欧元就已经占了超过50%了，所以所以具体如果你要讲对某种货币的话，你还要具体的情况去看吗？它对某种货币实际的情况啊。
那
啊，当然总体来说，我们讲对主要的货币美元基本上是走强
了，
在近期内啊。
OK， 对，欧元的成分是最大的，因为它当初还包含了英镑、德元等。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美元跟人民币，美元对人民币好吗？今天上周我做节目的时候还137，不说错了，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那个是人民币。上周我做节目是才突破 6.8， 那这周已经突破 6.9， 但它又拉回啊，因为那个人民银行对做空人民币有一些，反正它有一些做法，总之它就是已经突破 6.9 又拉回。你看人民币的走势呢？
基本上也是美元对人民币也是走强的，在过去半年。
对。
啊，过去半年它从6.3左右去到6.9啊，6.9，所以它其实都已经上涨了整接近10%了，10%以上。
对，6.3是在2022年上半年左右，在6.3上下。那你
三月吧。
对，好，那你看日元呢？日元是一个常被讨论，因为日元今年贬值超过，我想是超过20%以上，日元贬值非常严重。我刚才说137是日元，上周我礼拜三我做节目的时候137，然后今天已经跌到139了。
哦 ，OK， 日元基本上美元对日元走强就更久了，它已经差不多走强两年了。
对，日元目前的这水位已经是直达在1998年，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那时候的水位了。因为从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到139。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你从这个技术面来看，日元还会再贬吗？
因为我们讲跌和涨在货币里面，它基本上都是相对的，
对，
它是相对的，就美元对日元它是走强了，所以日元对美元就跌了，它是属于跌势。那这个趋势就说不准啊。当然如果你要未来说，也不能够100%肯定，但是趋势来说，它就是上涨的趋势了，上涨的趋势，因为我们无论从我一周内的趋势来看，一个月内的趋势来看，一年甚至五年来看，都是上涨的趋势了啊。当然，如果你要再拉长时间到1982年1994年1982年，它对美元对它是下跌的。所以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说永远的，它不会是永远的，只是讲它就。你要看具体的时间呢，时间点呢，在五年内我们来看，它都是上升的趋势啊，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日元上升趋势的意思就是说，日元还会就是贬值的趋势哈。好，
对对对
对，
我们讲上升趋势，如果在投资来说啊，你上升趋势就是说你预估它会上升，你就要买它嘛，对不对？
哦，
它价格上了你就赚钱了。
嗯哼嗯哼，那你看韩元呢？韩元现在也是贬到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的高点，韩元在上一次这个水位是在也是亚洲金融风暴那个时候，1998年那个时候，所以已经韩元的水就是目前美元对韩元已经碰触到一次金融海啸，在上一次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高点。
上一次金融风暴当时是2007年嘛？
对，
2007到2009，2007、2008金融风暴，所以那时候是911嘛，911块左右，然后现在是去到1300多块，所以它已经涨了接近超过30%。
对，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关注的，就是目前很多亚洲的货币呢都开始对美元，因为美元在升息，所以美元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美元的强势，所以各国的货币都在对美元贬值，包括几个这东亚这几个大国，中国、日本这两大经济体，然后韩元是目前也是只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金融风暴，亚洲金融风暴跟金融海啸。诶，那我想问一下哈，你看马来西亚的令吉这个货币，它在你对它的理解，就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它是贬值很厉害嘛？对，你那时候还是学生咯，那个时候你还有印象吗？
对啊，还有点印象啊，因为当时基本上投资我没有看，也是没有看新闻，当时是看基本面比较多，是买公司嘛，那时候。
哦，所以我现在看到就是美元对马来西亚令吉的现在是今天我看是 4.47， 也是碰触到2017年的点，然后同时在上一次就是也是到亚洲金融风暴那个时候了，对吧？
对，他上一次金融风暴当时他的点呢、我这里还没有他的数据啊，那时候他那个点，但是现在应该是超过，如果没有错的话已经是超过那时候了。
哦，
因为我这边看到2003基本上是在3块8左右。
OK， 那时候已经
所以现在已经超远远超过了。
对，
就是美元对是美元对美元对马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石油跟黄金这两个，一个黑金一个黄金，就是反正只要美元上涨了，都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金融属性都下跌。你看石油目前的情况呢，因为目前中国的需求是下降的，因为中国的情况，但是 OPEC 又口口声声说要减产，你看那个 WT 就是纽约轻原油的情况呢？
石油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啊，就是过去三个月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现在我们看我们放长来看三个月内啊，一个月三个月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只是讲当然它如果在你拉再拉长看一年五年它是上升的趋势，甚至更长线呢、啊，因为毕竟通货膨胀了，所以如果你再拉长更长线，当然它就是上升的趋势。
哦，那目前这个纽约轻原油它已经跌破了，我看它是已经跌破年线了，对吧？年线这个大关200，我们说200日好，比较准确，就它已经跌破200日的这个移动平均线，通常这样子是就意味着它的空头的走向是比较明显，是吗？是这样看的吗？因为它的整个线型都是
当然很多，因为这个地方是如果很多人看因为200日平均线 天图里面的200日平均线，它基本上是很多人在看的了。所以如果你讲很多人在看，当然它是我们讲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会它还是你需要去关注啊，如果你做短线的话。但是它不绝对啊，因为它毕竟是平均线嘛。
是的，
平均线，所以它可能来回震荡，它是会突破的。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看商品的趋势呢，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谢谢 Max 接受我们的访问，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是口感清新的冰皮月饼，或是漫威蜘蛛侠造型的红豆月饼，大华超市线上线下同步供应多个品牌各式各样的月饼，口味众多，总有一款是您和您家人喜欢的。
各分店每周都有精选品牌月饼优惠促销，也可在大华超市 APP 上下单，新人注册手机 APP 可获10元折扣券，
在苹果商店或安卓 Play Store 搜索99 Range 免费下载。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很多湾区的朋友呢都常常提到，就是因为工作很辛苦，然后因为高科技的环境啦，然后生活的步调也比较快，常常都会有想要换工作或者是换职业生涯的打算。那我有很多朋友呢说了好几年还是原地踏步，当然有的人他就真的就是马上去做了，但是毕竟要换一个工作还算容易，但是你要换一个大的跑道或者说整个专业的转变，那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那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嘉宾呢，他就做了一个我觉得很奇幻的职涯的转身哦，华丽转身，我觉得他很特别，所以我想邀请他来给我们现身说法。这位嘉宾呢是现在是国立师范大学，台湾的国立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周嘉敏。那他之前呢，他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哈，他是台大的财经系学士，然后他在 UC Berkeley 念了 MBA， 然后之后呢还在 Cadence， 就在湾区的 Cadence 行销部门工作，同时以前也曾经担任过亚洲的世新电子 L-Trip 行销与业务发展主管，但是后来呢他转变去念了心理学博士，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他后来也曾经担任过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的兼任助理教授，以及台北教育大学心理与谘商学系的兼任助理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现身说法。嘉敏您好。
是啊，你好。
哎，嘉敏太高兴了，我很想听听看，就是说你的启发一定对很多很多湾区的人会有很多的 insight。 你当初怎么会就是已经念商，然后也从事这样的工作几年了，然后你的背景也非常的强，我觉得就是听起来都是那种很高的，就是很好的学校。那你怎么会突然，不能说突然，你怎么会想到去念心理呢？
谢谢 Michelle 的问题。其实我一开始去念心理也只是想说，有趣，我对心理有兴趣，我想去拿一个心理学的硕士。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越念越有兴趣，就想说我不如就是直接再念一个博士好了。所以的话情况是，其实我不是说，你懂我意思吗，不是在一个时点然后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很大的转换，而是那个过程是一个渐渐的就发现，哎，我其实还蛮喜欢的，然后再发现说，哦，或许我也可以去教学这样子。
哎，那你那时候在念硕士的时候还在工作吗？还是你就把工作辞了然后去念硕士？
那时候就有做一些顾问。
哦，所以你等于也有 一部分的工作做顾问的工作。
对，那就是可以比较有弹性。
哦，所以你也保留了一个工作上的弹性，然后就是投入你想要念的心理，对吧？这样子。
是的是的。
那你就是你对心理有兴趣，你以前就是在你以前的职业生涯中，你有发现自己这样的兴趣吗？就是你想要做这样的调整或转变，虽然不是一个突然的时间点的调整，那你琢磨自己要做这样的改变，你有琢磨很久吗？
所以像我刚刚谈的，就是说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就是说在某一个点我就突然说我就一定要转这样子。所以我对心理学的兴趣应该是从小时候就还蛮有兴趣的，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当成，因为我就想说我要念 business，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我对 market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都还蛮有兴趣的，那就是真的去做之后觉得也还蛮好玩的。可是到某个程度之后就发现说其实也尝试过了，那我来念一点我觉得有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心理学。然后本来一开始只是当作兴趣而已，后来发现说其实里面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分享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逐渐想说，那我本来就拿一个博士，然后就可以跟像是比如说年轻的世代啊，而且我现在其实也有在外面有演讲，就是可以就是协助一些像是组织法人啊还有公司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的转变其实是小时候就有兴趣，然后你现后来在工作的把它改变成顾问的状态中去念硕士，然后越念越有兴趣，然后就开始从浅水区走到深水区，就开始念了博士，是这样子的一条路。
是我个人会建议，如果有任何人他想要做任何就是职涯的那个转换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一个比较渐进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常常我们想的跟实际上不见得会一样嘛，不见得就是说我觉得我有兴趣，然后去做之后我真的觉得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先潜藏，然后看看就是说自己喜不喜欢，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转换。我个人会是这样建议。
这个 approach 很好耶，因为像我有很多朋友像我知道有的工程师，他们有些人做工程师也不见得真的有兴趣，他就念了这条路，然后就做了这个工作，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工作他很没兴趣。像我认识好多工程师，他们就后来他们是就想转成做行销或者是做业务，对，然后他们跳不过去。有的人是可以跳，像我知道我有朋友，他是先去做中间的工作，像 program manager 那种比较靠近 marketing 的工作，然后再慢慢的转过去。那有的人他一下子没有办法在工作的角色上做这样的机会的调整的时候，他们就整个把工作给辞掉。像我认识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整个辞掉工作，薪水也很高，湾区薪水工程师都是很高的。然后就去念 MBA。所以其实这样来讲其实风险很大，我觉得像你那样的 approach 还蛮好的，就是你还是保留了一个有弹性的顾问的工作，这样也对你的就是财务上做调整其实也比较有更多的弹性跟空间，对吧？
是的，因为如果我们总是知道我们就有时候我们想象跟实际上不见得会是一样，这是 必然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是要给自己一点，我觉得就是风险管理，可以这样讲。
那你以前就是对心理的这部分很有兴趣，那你念了心理的博士之后呢，你觉得就是因为你之前的背景，因为我知道我有认识一个就是在跟你一样也是台大毕业的，然后他以前是台大森林系，然后他现在在那个San Jose State， 他是做心理咨商，就是学生的心理咨商，然后他也是做一个很大的调整，从森林系转到心理系。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心理系它看起来它的就是它可以吸纳的窗口看起来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像你这样的背景去念心理系，是不是其实还可以在你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或从事心理的专业上，还有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点呢？你觉得？
确实，因为我觉得就是各行各业或是各个领域，其实很多人也是对心理学有兴趣，所以台大心理系他收的博士其实很多，博士生或是硕士生其实有不少，为数不少其实是本来不是就是大学是念心理系的。
所以那你现在就是你念心理之后呢，你再回来看看你做的这决定，你感觉怎么样？我这问题很可能很广，那你感觉呢？你很开心吗？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记得我老师就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每个人有他人生想要走的道路嘛，你也可以讲说就是每个人他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天命，那可能就是那不去做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有点失落，所以的话就说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至少也就是也尝试过，而且也经历过，就是说我们在做 business 方面的一些风云变化，然后我觉得也蛮 exciting 的，然后那一段那样子的一个经历我已经有了，那我现在想做更多就是说哎，透过心理学的方式，然后跟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去分享说怎么样让他们人生过得很好，也可以就是说透过心理学的方式让公司的绩效变好，同时员工也是幸福的，所以现在我就是刚加入那个就是师大，就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管理学院，所以我现在其实绕了一圈我还是回到管理学院，那我在管理学院我教的就是说把管理学跟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教组织行为学，然后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可以透过心理学的视角，然后让协助公司的那些领导者的话去理解说我怎么样好好的对待员工或是激励员工，然后让他们能够就是说产出更多，那公司绩效变好的话，那公司也能够发更多红利给员工，就是一个双赢嘛 win-win 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我后来这样想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问题，因为就是说绕了一圈到最后我是把过去的两个领域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希望就是说让社会还有让世界更好这样子。
诶，这个东西很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再请教你更多你把这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之后现在的想法。
好，谢谢您。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 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咯。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听众朋友好，我是贾导，是希望之城静书联播的主持人。希望之城是希望之声的收费视频网站，有江峰、张天亮、方伟、老北京茶馆等主持人制作的独家视频节目，从美国史话到中华文明史，从巴顿将军到川普交易艺术，从方伟录屏的相声快乐周末到我为您准备的禁书联播，有快乐有真相。现在只要注册就可收看100多个免费视频，网址landofhope.tv 或 Google 希望之城，我们城里见。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现在为您进行采访的来宾呢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周佳敏。佳敏，你刚才提到说你的背景就是之前是商业跟行销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现在你又转到心理的这个领域，然后你可以把两个领域把它整合起来，那你可不可以谈多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哦，你刚才提到说你现在在很多公司做训练，帮员工去训练，让员工能够激励员工去工作，然后呢也帮他们在公司里做更好的沟通，是这样吗？
我有就是 有一些法人或者是企业邀请我去演讲，我去演讲，就是理论上应该是说，国立 大学是，就是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兼职，可是就是演讲这部分，因为是属于社会公益的部分，所以学校是允许的这样子，所以我没有真的在做训练，我比较像是演讲跟分享。
哦，
是。
那你这样，你看到的就是啊，你演讲的这方面就是组织行为学，你觉得主要的你现在看到的可以帮助这些员工在公司里的工作的状态，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哦，好的。像我最近的话就是有去分享，其实我大概就是会开几个题目，就是跟组织还有员工相关的，然后看他们自己本身有什么需要，然后刚好蛮有趣的，就这个暑假我去协助的四个组织的话，刚好他们对于压力管理都非常有兴趣，因为觉得员工都压力太大了，所以的话我就会去跟他们就是分享怎么样去调适自己的心理压力，只是我的方式就是不是就是跟一般不太一样，一般就是说哦压力太大我们就减轻压力，我比较是用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是我们管理学院的思考模式，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化压力为助力，就是说哎，我怎么让压力变成是让我绩效可以提升，而且我的人生可以变更快乐的一个方式，就是有点像是点石成金啊，有点像炼金术这样子。
那化压力为助力这个方法听起来很有趣耶，因为确实很多人听到压力都觉得我先逃避吧，这样就是一个减压，可是你的方法我觉得挺有趣，因为压力毕竟它还是那个问题还是存在，那化压力为助力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吗？你的想法？
哦，当然我是非常非常的乐意。那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如果大家以前可能或许有看过，就是压力在多大的时候对我们绩效是有帮助的，那太大的压力或太小的压力对我们的绩效都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就是适度的压力，适度的压力是对我们绩效是最好的。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就是导 U 的那个形状的话，去那个网络上是可以搜寻得到。那重点的话就是如果压力过大的话，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调降，那调降的方式当然是有的，那比如说就是如果我们目标设定太高，那你是不是适度做一个调整，或者是说你把目标就是分成大目标分成几个阶段的小目标，那你先 focus 在就是小目标，那你就不会想到大目标哦，看起来就是很难达成，五年十年才能够达成，我今天做事情都没有办法达成，这是其中一个方法，或者是说你就是可以想出一些创意的方式，或者是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当你知道我有好几个方案解决方案，那我第一个走不通，我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你心就会比较安，压力就可以降下来，那我们的所谓的心理能量就不会一直耗损在就是一直烦恼啊然后担心啊，因为烦恼担心都只是耗我们能量，不能让我们把那个能量导向就是说让我们的工作还有人生变得更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多元的方法，这也是会很有帮助的。所以详细的话就是其实还有蛮多一些细节，我现在就是举两个例子。
你这个方法我发现我常对我先生用，就是因为他很爱吃那个我就很像是他有时候会一次喝一大瓶的那个可乐，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好吧，因为我觉得他太胖了，我觉得他需要减肥，我就说这样子好了，我当然不会强制他，但是会偷偷把他的可乐换成小瓶，我说你今天就喝小瓶，他就觉得 OK， 那我喝小瓶的可以，就是我觉得跟你那个方法有点像，就是把一个本来很大的东西，我不是一次就把它丢掉，其实可能也丢不掉，因为我可能就是还是有那个问题，或是有我需要那个东西，可是把它变小了，那它就是把它变成像切香肠一样变小块小块，那样子真的压力就会小很多，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谢谢 Michelle。 对，因为我觉得压力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无法避免的，你既然无法避免它，你就不如把它转为你人生跟事业上的助力嘛，对不对？
对，然后你那个 Plan B Plan C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对， 我自己也 我发现其实心理学真的是很好用，我自己也很爱看心理学的，所以那就是把压力调小的这化压力为助力，这是一个很好的 approach。 那另外就是你也提到就是说组织行为学的部分，你会常常就是谈到就是在演讲中会谈到公司跟员工之间沟通的那个部分吗？蛮好奇的。
哦，会，当然会，因为这也是属于组织行为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那你
说嘿，
对，那你看到就常发现的，就是职场这种常常发生的公司跟主管跟员工，或是公司的目标跟员工之间的冲突或沟通，你有没有什么看观察？然后你的想法怎么去处理？
哦，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从，工作伦理，或是说一个公司它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公司文化，然后大家有共同的共享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价值观。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说我要把事情做好，然后而且做好之后公司能够赚到不错的获利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跟所有的员工分享，然后股东也会开心，那甚至我们还可以成立基金会去回馈这个社会嘛。所以或者说能够，如果一个公司领导人他可以帮他的员工建立起这样的工作伦理的价值观的话，他们在部门跟部门或者是说团队跟团队之间合作，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比较能够以一个为对方思考，一个同理心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就可以降低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本位主义导致的就是不同团体或是不同人之间的一个冲突，这是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啊，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之所以常常出问题，有时候就是在于我们都会把对方的话加上一些我们自己的诠释跟解读，那可是我们的诠释跟解读未必一定会是符合对方他真实想要表达的意见，所以话就有点像是说我们都有各自的滤镜，然后我们就透过那个滤镜去看别人，然后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导致于这个世间上有很多的误会发生，不只是在职场，到处都是。所以我们本身必须要某种程度的一个客观，知道我这样子可能是猜想他这个意思，可是我还是要有办法去验证说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透过旁敲侧击啊，或是多问，就是我们本身要很 open mind， 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 open mind 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多有一些同理心，然后以一个就是好好的为对方就是着想，然后当然也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立场，这样去做沟通协调。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创意，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像刚刚Michelle你提到，就是说你那个可乐的故事，就代表说你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你可以就是说有一个创意的解决方案去解决问题的话，未必一定要就是说一方要输，我们可以尽量去找到那个双赢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这个很有趣，其实我觉得这好像还牵扯到很，就是你讲的就是公司的文化，那也牵扯到其实每个人自己平常对待工作的一个 mindset。 就你讲的这个双赢呢，我特别有感受，其实这个双赢它是一个好像是日积月累建立出来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因为我自己发现哈，可能是湾区的，我想你可能也有感受，因为湾区的环境呢，有些特别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移民到美国的这个环境，然后其实很多人他是很没有安全感的，然后特别是美国他的文就是职场文化呢，他跟台湾或是中国或日本韩国可能不太一样，他是很容易就是公司一有亏损，他可能整个部门就 lay off。 所以我就观察到很多人在湾区工作，他对那个工作的不安全感非常高，然后这种的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工作的一个 mindset 呢，就会使得我看到在很多科技公司里面呢，就出现了一种他并不是带着双赢的心态在工作，他是带着一个 win lose 这样的，就是一个零和游戏的那种状态在工作。就是这个我发现蛮普遍，不只是中国人、印度人，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移民，美国人somehow也可能在这样的气氛下也有一点，但看每个公司文化不一样。那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一个，当然这样讲有点太广泛，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你觉得？
我觉得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当然是说，我觉得选择一个公司，它组织文化至少要比较尊重人的，这样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那个组织里面我们也会感觉比较快乐。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我们想要双赢，可是如果公司只是觉得他在跟我们 win lose 的话，那我们可能待久了，如果我们又不是 CEO 的话，那改变不了那文化，我们久了也是会觉得就是疲乏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还是我们从心理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所以为自己找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我觉得相对还是要好好善待自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话，我觉得从人生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能够理解，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然后造成自己就是说，说不定小时候是一个win-win 的这样子双赢的人格，然后后来的话就变成是一个 win-lose， 因为可能环境就是不是那么的 friendly， 我是可以理解。那我现在只是要讲一个，就是说长期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抱持就是说，win-win 这样的一个心态，长期来讲对我们一定会是比较好的。只是说我们要有那个在中间的过程中，我们要有那个判断力嘛，就是说我们尽量用 win-win 的心态去对别人，可是如果对方是用 win-lose 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说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可是我们尽量还是以一个 win-win 的出发点的话，这样我们可以累积越来越多的朋友，人脉也越来越广，那大家知道说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会更愿意跟您合作，然后这样到最后的话，你的人生一定是会越走越开阔，而且对自己的因为这样子总是会找到一些就是有双赢思想的这样子的朋友，那人生也会更快乐。
欸，你这个讲的我是很有感受，因为我发现人他是有一个磁场的，他这个磁场虽然眼睛看不到，鼻子闻不到，手也摸不到，但他确实是存在的。就是他这个东西呢，他是他这个磁场就是，我现在讲有点虚，有点玄，但是我觉得你会了解，就是确实就是带着这种思想去沟通，其实可能一开始很困难。我自己就发现，就是跟一些给我很急的压力、很难的压力的人呢，我就去跟他沟通。可能就是要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我就发现以前给我臭脸的人，你尝试跟他沟通几次后，他慢慢的那个态度就软下来了，确实是很有效的，对，只是要有耐心就是了。
那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人，我觉得这样很棒，因为我觉得这样你也是帮助到对方嘛，然后知道说世界上其实有善意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谢谢嘉敏接受我们的访问，同时呢，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也得到很多的启发。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那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再邀请嘉敏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心理学方面的话题。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下午的广播到此结束，晚上9点到10点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准备精彩的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